属灵的功课。如果你说落了几节或者没什么感受，我建议弟兄姐妹回去再好好的读，也好好的思索。如果你每一场功课你真正的学到了，而且照着做了，我相信神会丰丰富富的来祝福你，不只是你的属世的生活，包括你跟他的关系和他给你的生命。今天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接着阶段就是基本上大的战役，就是征服迦南的战役，就以色列民一起征服迦南战役已经结束了，我们来到一个承受那地为业的阶段，来承受迦南的阶段。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可以说到最后，我们一起会分享的就是以色列民怎么去承受这个应许之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分享到以色列民如何去分地，以及约书亚到最后对以色列民一个最后的忠告。今天我们会分享到这个分地这一部分。以色列民承受迦南可以说跨的章节比较多，所以时间关系我不带领大家读了，我会选择一些叫弟兄姐妹来读。今天我们基本上从约书亚记第十三章开始，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第十三章。但是整个分地可以说吧经历了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约旦河以东的那一部分，它是分给流便、加德和马纳西半个支派。这是实际上在摩西还没过约旦河的时候，摩西就已经给他们分好了的。这是约书亚再一次来重申。另外一个阶段可以说是从第十四章来开始述的，就是在基甲那地方的分地。基甲那地方分地基本上是给犹大、马纳西和马纳西半支派和以法莲支派。然后我们从第十八章就会分享到的是其他几个支派分地的问题。由于这个章节跨度比较大，所以吧我们只能找一些章节来分享。但是我建议大家回去要好好的读。有人说这个分地这部分对我们以色列民或者对我们现今的基督徒来说意义并不是很重大，但是我相信神的话是没有白费的。当你仔细的去读的时候，肯定里边有神祝福你的话。我建议大家回去仔细的读。今天咱们先看那个第十三节，开始第十三章。咱们先跳过第一节去看第十三章，整个讲述了吧一个目的，就是怎么给约旦河东分配之地的问题。大家看这个地图可以看到，约旦河东基本上这是约旦河，加利利海还有那个不是还有那个这是那个咸海可能是，整个分成约旦河东这边可以说有那个马纳西半个支派非常大，有加德还有流便。这个来由可以追溯到的是在民数记第32章1-5节或第16节。我们有李俊给我们读一下第民数记第32章1-5节和16节。 第十六节。等等，在当时还没有过约旦河，他们已经征服了，说约旦河等两个王，叫一个亚摩利王，西恒和那个厄，这两个王给征服以后，当时的吕便和加德子孙就看见那地非常的肥沃，可以放牧牲畜之地。这里讲到他们说他们的牲畜极其的众多，而且也讲到他们供求的之地可以放牧牲畜。他就到摩西面前和那个祭司以利亚撒面前就求摩西说，我们若在你面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到最后摩西听了以后就非常的生气以后他们就一段交流是这样，到最后两支派的人跟我说，我们只是把孩子生出所有的家业留在这儿，如果约旦以色列民要过约旦河去打仗的话，我们一样会派人对以色列民一起走。那两支派人到最后跟摩西说，第十六节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累卷，为妇人孩子造成。可以说你们觉得约旦河东是不是神给以色列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民的应许之地从来没有提到说在约旦河以东。在一开始神指着亚伯拉罕说，就是在约旦河以西那个迦南那个美地。虽然他们征服了两个王以后看见那地非常的肥沃可以放牧牲畜，但是神没有应许说这是你们的应许之地。但是是什么拦阻了他们进迦南？是什么拦阻了他们要停留在约旦河以东呢？他们是凭自己的意思去选择，凭自己的计划去行事。他们这里提到说他们的牲畜极其众多，而且他们也说到他要替牲畜累卷，要替妇人孩子造成。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会联想到我们现今的基督徒。神实际上通过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以后，他给我们一个，每一个人可以说给我们了一个应许之地。我们的应许之地在什么地方？有没有人知道他的应许之地的？什么是我们的迦南美地？神在那个哥罗西书说，神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在耶稣里边居住，那是我们的迦南美地，那是我们要得的福分，就是住在耶稣里边与他同在。但你好多时候你可以看一看我们周围人的光景，你看一看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愿去得这个应许之地。就是又是什么来拦阻了我们去得神已经给我们的应许之地？我们有没有，这是像保罗告诉我们一下， 心意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做了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和流便、加德和马纳西这几个 这两个半支派一样，我们看见这个地上是如此的美好，这个地我们牲畜也如此之多，我们要为自己的牲畜来累卷，要为我们自己的妇人孩子来造成呢？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靠什么去得那应许之地？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自己是否愿意去得那应许之地？我承认这个世界是那么的诱惑，有人说这世道艰难，所以神造就了教会，让我们一起来走天路，让我们彼此搀扶。但这非常关键的是，是我们个人有没有这个心智。我们虽然看见世界的美好，虽然看见世界是那么的诱惑人，但是我们愿意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存留的基业和应许，我们愿意来放弃这一切，来追求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呢？我们在自己的平时生活中到底做了多少努力？我建议弟兄姐妹回去好好的想一想。在约旦河东虽然的肥沃，但是它不是神的应许之地，它不是神的应许之地，你虽然得着了，它以后还会失去，而且遭难会有很多的问题。以后我们在历代志上下和列王记上下以色列历史，直接到如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外邦入侵的时候，当亚兰王、当亚述列攻击的时候，首先遭难的就是这两个支派，这两个半支派，马纳西半支派和加德流便。可是说他们在列王记上下的时候，就亚兰王就被亚兰王所灭了。在亚述王攻击以色列民的时候，他亚兰民是第一个被亚述所吞没的地方。神给以色列民应许之地不是无缘无故的，神所应许的，他说他会保守，但是神没有应许你靠自己去抓取的，你靠自己的计划去行事的。神不会与你同在，神不会替你保守。好多时候在诗篇，我记得第一篇说见到什么守卫耶和华的是，有在诗篇有一句话，我记得是刚刚想按下来，就是见到耶和华是见到房屋是耶和华，就是必枉然。如果你不是耶和华见到房屋，你必枉然费力，必枉然警醒。要为耶和华来看守城池，也是必枉然警醒的，枉然费力。这是在诗篇。有句话，好多时候我们凭自己的计划看到这是如此的美好，我们去抓出去，但到头来我们所得的是一场坑，是不蒙神祝福的产业。 在这个时候，我们真是愿借着这两个半支派来给我们自己一个提醒，我们要寻求神给我们的产业，而不是自己靠自己的意思按自己的计划去行事。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若爱世界，爱神的人，爱神的心就不在你们里边了。这个世界可以说对我们是如此大的诱惑，以至于它吞噬了我们大部分的时间，不能这是行走在神的旨意中间。大家可以真实回想你自己过去一个礼拜所做的事，有哪些你觉得你是跟神的旨意是一致的，可以回想。约旦和以登两个半支派，可以说在第十三章提到了，从第十四章到第十八章提到是约旦和以西给犹大给马拿西另外一个半支派和以法莲支派的分配，从第十九章给分安详的给其他几个支派的这个分地的问题。我这里有个图，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几个支派的分地的情况，这个也是约旦河，可以看到是马拿西半支派加德和流便，这边的是基本上是一个整个以色列其他九个半支派的分地问题。但提到以色列第三个支派分地，大家可能觉得也非常的奇怪，因为吧第十二个支派这里提到马拿西和那个以法莲两个支派，马拿西以法莲是从以色列哪个支派下来的？约瑟，他是约瑟的两个儿子，约瑟本来是一个支派，他变成了两个支派。那是哪一个支派到最后是没有产业呢？对，利未支派是神特别拣选的，特别拣选的说他是神亲自的供应他们，所以他们在以色列民中他没有地来分给他们，是属神的一群子民。这个分地的经过我们以后会分享到，从那个第十四章到第十八章这个阶段分享的给犹大给以法莲给马拿西半支派的分配问题。弟兄姐妹可能非常奇怪，为什么把这三个支派单单的来提出来，放如此重要的位置来单独为他们分地，先分地给他们呢？你们觉得神再次告诉你们一个什么信息？不是十二支派都差不多都一样吗？而且流便，可是我们以前分享过，流便是长子，他为什么没有提到那个应有的位置呢？在这里吧，我也提到分界的几个原则，在第十四章和第十九章提到的是分界，第一是按年秋的原方式，就抓秋，他们有个大缸把秋放里边，哪块地都量好了呢，放里边，然后你去抓。第二是按支派人数的多寡，支派人数多寡就是按那个在民数记有两次的数点百姓，第一次数点百姓以后，因为以色列民犯罪，20岁以上的全部倒闭旷野，最后他们差不多在旷野飘荡完以后，又一次数点，这次的分地就是根据民数记第二次数点人数，就按人数的多寡来分配地的这个大小的问题。 第三个基本上按照支派的地位和高低的问题，可以说在那个在创世纪第49章，大家会去读的话，你可以看到的是在那里把约瑟不是约瑟雅各对他的12个儿子有非常好的、非常准确的一个祝福，也从根本上来确定了他几个儿子的位置。当时的流便，他虽然是长子，但是在第四十章提到怎么说？大家读的时候可以读到，他因为他和雅各的一个妾行淫乱，他污秽了他父亲的床，从此他丢失了他长子的名分。这也应许了，神是轻慢不得的，挣什么收什么。你虽然是长子，但是你犯了罪，你可以丢失你长子应得的分。第二个是讲到的是他第二个儿子是实际上是西面，第三是利未。他讲到西面和利未是什么结局，大家如果找到第49章可以读一下。例如你能不能给我们读一下？在创世纪，对，当时的西面和利未，他是看见他们的妹妹叫迪拿的，被那个示剑人所羞辱以后，他就是怀恨，就设了一个计，非常残忍的一个计，把示剑那当地的人全部杀了，以至于引起了就是雅各这个家族跟那个老口的人一个争斗，一个互相的敌视战争。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关系，雅各在给他的第二个、第三儿子祝福的时候，说他实际上他的地位，他原来非常高的地位，就是得以下降了，就没有原来高。但非常奇怪的是，到最后你们知道利未人为什么有特别蒙神的祝福吗？西面可以到最后，你们看那个民书记都会可以看到。西面吧，可以说吧，你比较两次数点的人数，第一次数点，第二次数点，西面是在旷野倒闭最多的。可以说西面剩下的人非常寥寥，就是在第二次数点以后。本来在分地的时候吧，没有他们的份，实际上这块地方原来都是犹大的地，但是到最后在分地的时候吧，西面提到时候就把这个从犹大109个城里面分出来有近30个城就给了西面。大家也知道到最后以色列分南国和北国的时候，南国犹大是包括哪两个支派？以色列历史，对，犹大和便雅悯支派。有没有西面？没有。虽然西面当时在南面，但是到最后吧，正像那个雅各跟他们祝福的一样，他是散落在各支派中间，他没有自己的地业。这是犯罪的后果。也再次强调那句话，对，神是轻慢不得的，挣什么收什么。这是讲到的是以后的事。第四个儿子就是犹大。所以说这个犹大他因为什么蒙祝福，大家也知道吧。在创世纪记得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有谁知道犹大在当时做了其他弟兄所做不到的事？犹大的当时以色列十一个 儿子吧去埃及地去跳梁，这个十个儿子吧，第十约瑟发现便雅悯不在，就非常生气，第十吧，你们必须把便雅悯给我找来，我才能放你们走。到最后犹大提出一个建议，你把我扣留在这儿当做便雅悯，叫其他人回去把他们的最小的弟弟给一块带来，如果他们带不来，我怎么你怎么处置我都可以。可以说犹大的是主动的起来的是来维护他们众弟兄姐妹的，可以说吧，就是他因此上升地位非常高，但实际上长子的名分是归给了约瑟。约瑟当时他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雅各给他们祝福的说，这两个儿子从此以后要归在我的名下，就以法莲和玛纳西。而且当时也非常奇怪的是，玛纳西是长子，以法莲是次子。当那个雅各老年眼睛已经昏花看不清楚了，但是他属灵的眼睛看是那么清楚，那么清楚的。当那个约瑟带两个儿子到面前的时候，他明明两个手实际上右手为大嘛，所以他把玛纳西放在右手的位置，但是约瑟非常清楚，他把手给交叉过来，把右手按在那个以法莲手上。他说四子要比第二个儿子要比第一个孩子得祝福更大，就身为长子的位置是这样。可以说吧，他以后也预示得非常清楚了。以后我们在读那个小先知书可以看到，多次的提到以色列的时候，提到什么呢？是以法莲啊，以法莲，就是以法莲成了以色列的代名词，可以说。以法莲可以说从次子的位置一步上升。因为约瑟有了长子的位置，所以他得了双倍的产业。双倍产业的是他有两个儿子玛纳西和以法莲，可以就是当以色列支派的两个支派。可以说神在这方面是不偏待人的，他是按公义来分配的。但是按照实际上支派的人数，你从数点的人数可以看到，那个犹大支派可以说是最兴旺的一个支派。所以把他得的地是最多，基本上原来所有这个南部地都是属于犹大，他又得了109个城。在第二次分地我们会讲到，在示罗，这是在基甲的分地，就是给那个犹大给以法莲跟巴拿西大半个支派，到最后给示罗给其他几个支派的分地，我们会以后会分享。刚才讲分地讲这么多的时候，我们从这些章节中能不能抓出几个属灵的闪光点呢？可以大家回去要仔细的去读了。我读了以后发现吧，就是虽然不多，但是有几个我自个所思考的。第一个就是第十三章第一句话，值得我们好好的思考。我上次本来要分享了，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分享，就是未得之地，就是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然而还有许多的未得之地。”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会想：这个神怎么这么苛刻？你们为什么不夸奖我一句？你们为什么不夸奖我？你看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征战多少日子才杀了两个王，我带领以色列民征战了7年，这个杀死了31个王，基本上把迦南地大的势力都平静了，你为什么不夸奖？Good job， well done， 好好休息吧。耶和华神没有这么说，他对约书亚所说的话就是：你年纪老迈了，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当保罗在那个腓立比书，大家可以看到是，他是对神那样的，对神有那样深的认识，也对神有那样的真诚。但是他提到说：“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我那是竭尽全力，可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 向着标杆直跑。好多时候我们最永远满足的是我们这群人，我们有时候觉得我在天国，我不要求别人，我在天国只要一个小板凳，那看门扫地也可以。我们是如此的容易被满足，我们忘记了我们在地上有那么多的未得之地，不只是属灵的，还包括属地的。属地的包括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我们在自己的职业上，当我们真是回想这句话的时候，让我们真正的记得神对我们的期望是如此之大。如果他不能把我们完全变成他儿子的模样，他不会停止的。我们在地上存在一天，他就要为了这个目的来启示我们，向这目标来努力。我们可以自己去回想，在你生命中你的未得之地是什么。我建议大家可以分两三分钟分组回去，现在不可能时间关系不行了，就是回去，就是在礼拜五就会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生命中在现在你的未得之地是什么。第二个就是身份产业，好像上次那个图，从那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地方分的不一样，而且是年秋分的。从年秋分的，虽然是年秋分，到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吧，跟那个雅各的祝福跟摩西的祝福非常的相近，而且吧，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土地的肥沃程度完全的不一样。像靠近这湖的地方啦，平原的地方的就非常的好，就是一片肥沃，就像刘辩说，它可以放牧、种地、种葡萄园都非常好的。但是山地的地方，这样的是就比较贫瘠。就是我们这一类给我们一个功课，就是我的产业在哪里？可以说神每个人都有产业，不要以为我们属灵光景不好，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好多方面有时候没有去顺服神，我们就没有产业。实际上神给每个人都有产业。在诗篇第十六篇有句话，这是小锦那会儿去曾经去找工作，神给他的一句话，就是给小锦一句话，就是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这诗篇第十六篇一句话非常好的。在这前面有一句话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他说凡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神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告诉你这句话的，告诉我们说神给每个人我们的产业都是用神亲自的去量过的，他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给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现在所遇到的每个环境，每一个不顺利的地方，可能神都是神量给我们的，他按照我们的度量，按照我们的能力，按照我们的情况给量给我们的。好多时候我们身边发生了不顺心的事，有了难处，我们就会埋怨啊，神啊，你为什么给我的地是这样的地，但你给别人的地多好，还能给那些没有信主的人那些地多好。我们往往去比较。我们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找工作一直没有消息，看见非基督徒找工作找得非常好，一个个都走了，我们也会想啊，神啊，你为什么那样祝福他，我是你的儿女都没有得到你我应得的祝福。我们就好多时候就是好去埋怨，好去跟别人比较。但神 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应神量给我的地界是堕落的佳美之处。他给你的地界都是堕落的佳美之处。我们真正的愿意接受，愿意顺着神的心去做。他说，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们基督徒并不是在这个世间不会遇到难处，我们基督徒并不是在这个世间不会遇到苦难。最关键的时候是我们在苦难和难处的时候知道，这是神应许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他必要借这个事这个环境来叫我学功课，来叫我学东西。我愿意顺着的心去做。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实际上好多的时候难处会自然而然的离我们而去。我们会觉得这我那产业真是堕落的佳美之处，我产业实在美好。好多时候神可能借着一个难处一个环境来启示你，来从这个难处走出来的时候，你真正的可以来拯救来帮助来其他处于难处的人。神给每个人的地业产业和环境绝对不是突然无故的。或许你现在找工作有困难，但是你可以想想，你一生之中你有几次来找工作机会，你越不趁着现在这个时候去寻求神，你什么时候去寻求？或许我们正在面临着家庭的困难，正在面临着其他的抉择，这样的机会实际上在我们一生中不多的。当我们站在不多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会去寻求那位说话的神，来知晓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以致我们能够行走在他的旨意中间。这个第三个，这是上次我也想分享的，就是加勒的问题。在第十四篇和第十五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有大片的篇幅来记载了加勒可以说在整个约书亚记前面征战的时候提到很少，就现在要分地的时候，犹大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就来到这个摩西的面前，他说，你要把神就是摩西来应许我的地给我，虽然那地是山地，虽然那地有亚纳族人的祖先叫基列耶巴，虽然那地的城墙高大，但是神已经应许给我，或许就神因我同在是我可以赶出那地的人。在民数记提到说，加勒他另有一个心智来专一的来跟从神，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要好好的学习的。他说，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就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我那时的力量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我觉得我非常的羡慕他了，就是羡慕他不只有这个心智，也是羡慕他这是到85岁还是和40岁是一样。我自己因为我现在好像很年轻时候一样，但是当你实际去做的时候，你才发现是如此的不一样。如此不一样是我昨天就帮就是一个中国人去搬家，就我自己觉得自己体力还可以哈，就是干得非常卖力。这个就回家以后就感觉这个腰感觉不太行，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在那干活的时候好像感觉还算可以，但是回来以后在开车的时候感觉这个腰就是钻心的痛，现在还痛还可以说才联想到自己吧已经不如当年了，自己说已经老了，可以说过了40岁吧，也是好像人走下坡路一样。 我真是羡慕这个加勒的，那时的力量如何，那时的我如今还是一样。我们能有几个说我们将来老的时候那时的力量如何，我现在还是如何？这不是只从心智上，我觉得加勒是非常的不一样。在第十五章也是记得了犹大人怎么是征服这个犹大地的，就是讲到了加勒就怎么去战胜那个基列耶巴的是，基列耶巴就实际上是亚纳族的祖先，他们是最最高大的人。当时可以说吧，加勒的是说谁去征服这个城，我得把他的女我得把我的女儿嫁给他。他当时一个女儿叫亚萨，这个就一个人叫阿托尼，以后在世事也会提到了，就是主动的请缨征战，这个他就带领人打下了他女儿加勒，就按照他的应许就把女儿给了他。那个例子也是非常好的例子，也是当他在出嫁的时候，他女儿主动的就跟他的这个丈夫说，你要跟我的父亲求祝福，不只是把那块地给我，也把上下的水泉也给我。那个水泉出水非常的之多，可以在耶路撒冷附近到现在还是一样，水泉非常的丰富。所以把这个托尼是主动的去要的。好多时候我们也不会说去主动的跟神求祝福，主啊耶稣啊，你把这个祝福给我，好多时候我们不敢，就没有实际上这样的心智了，就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应该得的位置，或者说，这是大家回去读的时候，我建议大家真是可以学到我们真正应该学的东西了。讲到最后是一个希伯伦，希伯伦实际上的是基列亚巴，这个地名它叫希伯伦。希伯伦在整个旧约中的位置是非常的重要。大家知道那个希伯伦为什么如此重要？当亚伯拉罕出乌尔进迦南地的时候，他是把希伯伦作为据点，他的妻子包括他自己还有他几个孩子全部包括约瑟道德事故也全部埋葬在希伯伦。那里有个梅比纳顿，梅比纳顿现在是一块圣地了，它是不只是现在我们有基督徒的一块圣地，就是包括犹太人包括以色列人穆斯林人，就是包括基督徒都把那个地方看成一块圣地。而且在那地方甚至盖了有三个教堂，一个犹太教堂，一个基督教堂，一个伊斯兰教堂，这个麦比纳顿上的。因为是麦比纳顿嘛，是亚伯拉罕用400 shekel银子从那个赫人手里买的。当时神又学亚伯拉罕说，我把整个的迦南地你放到哪里我都赐给你，说都赐给他了。但是神应许他的地亚伯拉罕他要自己要花钱去买的。好多时候我们忘了神应许我们的地，我们要自个去争取，自个去征战去取得。希伯伦吧，可以说吧，在整个以色列历史上位置也非常重要，其实它是仅次于耶路撒冷第二大圣城。耶路撒冷是第一大圣城，希伯伦是第二大圣城。对于以色列民说，当时的大卫王在出战的时候，他就向神求告说，我先上犹大的哪一个城，神启示他先上希伯伦。就是他耶路撒冷，他犹大在可是大卫在耶路撒冷做王是33年嘛，是23年，他在那个希伯伦做王是7年，可是是非常重要的位置。希伯伦它原文是什么意思？它是个朋友的意思，就是朋友。当我们到达希伯伦时候，实际上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进入一个安息，进入一个朋友的关系。但那时就听到了一切的征战。你有没有进入希伯伦？ 你的希伯伦之战是不是已经打完了？希伯伦这个地方也又是一个安息的地方。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说，他不再称我们为仆人，而称我们为朋友了，因为他要像叫我们所做的事，像我们所说的话，他不再隐瞒，所以他是朋友。神同样对亚伯拉罕说，我要做的事，我岂可瞒着我的朋友亚伯拉罕。那时候亚伯拉罕还是在希伯伦，当我真正进入到跟神这种朋友这种亲密的关系时的时候，我们就会晓得神是如此伟大，如此值得我们敬佩，值得我们去敬拜的一位神，赞美的一位神。凡是朋友，可以说大爷说知道一定要常常的联系，常常的交流的，不然这个朋友关系就会变得生疏，一直不能成为朋友。就是我们在希伯伦这个朋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花时间去跟神交通，花时间去跟神交流，不只是把我们的苦，把我们说要做的东西来求告他，也真是从他那领取他对我们要说的话。我今天早上在那坐着想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牌子，是一个我估计是美国小孩做的，是非常好了，我要给大家分享是了。这在讲到的是，他说是 looking to God， 这是讲了这个十一个面，就是这个，大家是不是有人看过这个没有？有没有人看过？就是这个，我就是把它赶紧给打了一下，我觉得这非常好了，就是跟我们今天的信息非常相关。它的第一条，它讲的是 I must focus on God's purpose, not my own plan。这个就是跟我们讲的，实际上跟流变加德和马纳西半支派信息非常的相关的是，我们是否是注目于神要我们做的神的旨意、神的计划，而不是单单的看我们自己现在要做什么。第二，他讲的 I will watch and see what God is doing around me and join him。 我要看神在我周围所要做的，然后去做他的同工。好多时候我们往往埋头去服侍神，往往埋头去关注自己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忘记了神他的旨意的是什么东西。现在神在整个神国的旨意是什么东西，他要做的事是什么东西，大家是否清楚？可以说的，我们要观看这个神的作为，不只是在我们教会，就是整个神国，以致我们真正能够加入他。好，特别提到就是好比宣教，在中国的宣教可说是已经成为神现在计划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是神正在做的，我们是否愿意去加入他，做他的同工。第三个，他提到 God will accomplish more in 6 months through people yield to him than we could do in 6 years without him。60 years， 一个他用6个月做成的事情，只要我们愿意顺服他，按他旨意去做，比我们用60年所做的还要大。我会把这个等着给这个打下来，给各个那个组长，你们里面50可以一起来分享。这个我觉得这个历史非常的好了。大家可以仔细的去思索，这对我们自己的生活，不只是属灵生活，意味着什么。但还有是一个报的，他提到吧，就是 这个第六条吧，我觉得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说，他说讲的就是 Torah in the Christian language cannot go together。 是哪两个 word 你们知道，就是哪两个词，就是在基督徒生活中不能放在一块儿？他这里讲的是 No and Lord， 不主，就是不和主吧，就不能放在一块的。信仰基督徒，你对主，你永远是 Yes Lord， 不是 No Lord， No Lord。在基督徒生活中，如果我们真的说 No Lord 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实际上就会离他越来越远。但是当我们真正从心里愿意并且行动付出说 Yes Lord， Yes Lord 的时候，我们真正的能行到他的旨意中间，得到他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我们求你这位人间的大医生来好好的来看看我们，和恩典的眼光，以你那更义的眼光来看看我们，孩子成人，孩子是何等的需要你。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是离你如此的远，只把你只当做了空气中的一个分子，那样的无关紧要。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你离我们是如此之近，你定十字架的形象就活化在我们面前，主啊，我们知道，并不是你变了，那是我们自己。哦，主啊，孩子知道。何等的渴慕我们回转来到您的面前，以致我们可以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像朋友那样倾心吐意。在好的时候我们忙于自己的事情，离你的目光越来越远。我神啊，你是一位启示的神，你是一位满有怜悯和恩典的神，你是一位现在正在说话的神。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 求你把你要所告诉我们的借着你的圣灵深深地印在我们心里，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真的需要你，哦，主啊，求你来提升我们，让我们知道这属世的一切的祝福，甚至服侍你的恩赐，医治我们身体的医治，这些外在的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是你自己，我们是否拥有了你。好多时候我们渴慕着外在的东西，外在的祝福，却忘记了你才是那唯一让我们追求的东西，唯一让我们追求的中心。主啊，求你来引导，来环绕我们，让我们可以真真正正的来知道你的心意，让我们也真真正正的在了解你的心意的时候，能够照着你的话去做就行。哦，主啊，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心智，给我们一个心灵，让我们真正的做一个真真实实的基督徒，做一个跟随你的人。感谢你，感谢你主，求你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同在，不管是在这的还是没有来到我们中间的，就求你借着圣灵来启示，来开启，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在你无所不能。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因为时间关系，我本来想唱一首